弟兄姐妹平安。我距离上一次已经五个月了。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恭敬敬的到你的面前来。主啊，孩子为教会里面这么可爱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主，求你的圣灵时时的充满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或者到了周末的时候，主要我们都是这么从圣灵当中有喜乐的来到你的面前，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圣灵跟我们一起带着我们到你的面前。主要求你的喜乐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动力。我们看见在我们身上主你的救恩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就欢然的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也为今天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星期天的时候带着这样子来到你宝座前的敬拜，主，求你亲自的悦纳，求你亲自的赐福给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到你面前来的人。谢谢主耶稣，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好，今天的要讲的是十年以后。好像这个我最怕的就是电影的预告，好像让人家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然后呢结果预告片拍的这个好像这个非常大，但是结果呢结果电影不怎么样。那我为什么讲十年以后呢？我来了基督世家之前，我是在曾经在一个差不多八年，2011年来基督世家，我是差不多八年的时间在这里。从一开始跟大家一样在是弟兄姐妹，然后开始有一些侍奉，然后今年本来是执事，但是这个已经是我也说感谢弟兄教会这个觉得是可以的，这个可是我今年我因为七年的时间，差不多有七年的时间，七年按照圣经讲有一年是休息年，就是所以做了三次的执事之后，我决定今年是要take 一个休息年，一个 sabbatical， 就是所谓的安息年。特别希望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在神的面前为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我觉得我们的神其实时常的在天上，我们的主在为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我们祷告。耶路撒冷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从那一天就所谓的教会的建立，有三千人，有很多人信主，甚至于在这样子圣灵降临的一群弟兄姐妹的当中呢，他们已经达到了凡物公用，而且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在耶路撒冷教会。可是 somehow 这个时间，在这个从耶路撒冷的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到接着下来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各地我们来念一下这一段经文好不好？那些因斯蒂凡事件遭受苦难而四散的门徒，一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安提阿，他们不对别人传讲，只对犹太人传讲。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来到安提阿，也对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 这事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派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施的恩，就很欢喜，劝勉众人坚心靠主。巴拿巴是个好人，蛮有圣灵和信心，于是许多人归了主。后来他到大树去找扫罗，找到了，就带他来安提阿，足足有一年。他们一同在教会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安提阿。安提阿城在当时的罗马帝国是第三大城，第三大城，第一大城是罗马，我们大家知道罗马。安提阿是在罗马，在罗马这个首都的城境外，种族最多，种族各种种族，黄种族，黄种的，非洲的，亚裔，这个白人，各种种族聚集的一个城市，可以说是什么？移民的城市，可以说是移民城市。这个城市里面，在罗马帝国的里面，在安提阿，在《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简单的来讲，就是有一个斯蒂凡的事件，在这个这些信主的、信了主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受到逼迫，所以很多在耶路撒冷当时，你看本来是生活的，大家都是像凡物公用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很多人受了逼迫，在这个情形底下，一些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信耶稣的犹太人，在这个时候其实大部分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但是也有当时圣灵降临的时候，也有把圣灵降在其他的说语言的种族的人的身上。那在这个情形底下，有一些这些门徒就离开了，就四散了，就是所谓的四散。那在这个时候呢，刚开始路加在记载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只讲这个福音啊，只对讲主耶稣，只对犹太人传讲。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在这些四散的门徒当中，有塞浦路斯人和古利奈人。塞浦路斯人基本上是，你可以把它看成亚裔的黄种，古利奈人是北非，是相当于非裔的人。他们到了安提阿这个地方，这个城，罗马的第三大城，众多种族聚集的地方。有人知道在美国的话大概应该是哪一个城市？很多个，意大利裔啊，西班牙裔啊，亚裔啊，各个，一个就是纽约，其实旧金山也是很多，旧金山的报纸，各个语言的报纸大概就有30几份，不同的语言的报纸每一天在发布的。所以相当于安提阿就相当于一个移民的城市，相当于一个移民的城市。这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当福音传给什么，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些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背景的这些人开始接受福音，开始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起来了。犹太人多还是外邦人多？外邦人多。外邦人一多起来是怎么样？很可怕的事情。安提阿这个城市里面不同种族人的居住啊，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他每一个种族，我们说一个城它有一个城墙，但是在安提阿里面呢，它是每一个不同种族是有一个区，比如说叙利亚人区，那叙利亚人区里面就有一个墙围在那个地方。犹太人区，事实上安提阿是犹太人在当时境外最大的人口的区，那个聚集的城市。犹太人区大概有50万到80万，它也是一个什么？它是用墙围起来的。也就是说，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在不同的区、不同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围墙围在一起，他们里面有他们自己的什么信仰，有他们自己的崇拜，有他们自己的。 可是在这里路加说，当主的手与他们同在，这个福音传到外邦人，传到希腊人的时候，很多大量的这些外邦人开始怎么样信主，而且他们是越过了这个围墙来聚会的。这个现象太奇怪了，在罗马帝国里面太奇怪了，在安提阿发生这件事情太奇怪了，怎么会有一群不一样的地方的人聚集，就觉得很怪很奇怪，于是就派了谁，派了巴拿巴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个那他决定派巴拿巴去这个安提阿。使徒行传里面特别对安提阿这样这一件事情，跟安提阿后来成为安提阿教会，跟他们看到这些越过不同种族区域的人一同的敬拜，对主耶稣的敬拜这一件事情，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群人，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这一群人。于是门徒称为什么？基督徒。从哪里？从阿底亚开始。换句话说，这一群人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聚集，彼此之间的敬拜，跨越了什么？跨越了种族，跨越了什么？跨越了那个围墙。这个太奇怪，这个在罗马帝国没有发生过。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是用逼迫的方式让他们离开什么？离开那个耶路撒冷的城市，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是神的工作，而这个神的工作上面，神用神的方法。那在这个情形底下，他们派了巴拿巴。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巴拿巴原名叫做约瑟，原名约瑟。你如果是约瑟这个名字的话，你知道他是犹太人。那巴拿巴是这些跟他相处的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这些信主的这些门徒使徒跟这些弟兄姐妹，巴拿巴给他的一个什么，有点像昵称，小昵称啊。那巴拿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是 Son of Encouragement， 它是劝勉的意思，它是劝勉。也就是怎么样，你一碰到这个人，在你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活，在你的团契，在你的教会当中呢，这个人很会鼓励你，这个人很给你帮助，很给你安慰，他有安慰人的能力，他有帮助人的能力，他有让你怎么样，让你能够在他的这鼓励上面，让你的信心，让你对主的这样子的一个跟随更加的。而巴拿巴也是在初代教会里面把他是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把他自己的东西变卖，然后就是凡物公用，那个公用的那个其中一个记载，就是巴拿巴去卖掉了他自己家里的自己的财产，然后来这个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这样子在初代教会里面的生活。所以他们把这个劝慰子，这个安慰的，这个鼓励的这个人派，是要他去来怎么样，要他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哈，巴拿巴到了哪里？下一节是 OK， 他到了那里，这个就是今天的讲题了。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他到了哪里？他到了安提阿。他到了安提阿，这个有一点像什么？观察家， 观察家看到，哎，这个气氛不一样了。这个里面有一些哎不一样的事情。他说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神恩，他看见了神的恩在这一群犹太人、外邦人、希腊人、非洲裔、亚裔这一群人的身上，他看见神的恩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来看，看见神恩是什么意思？这一群人，我们看哈，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明白，或者是说这样讲好了，神怎么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第26-27节，看见神恩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有什么神的形象、基督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那什么意思呢？神的形象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因为是旧约的主日学老师，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常常谈到，比如说摩西五经，比如说大卫，所以旧约的时候记载了很多的人物，记载了很多的人物。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讲人，我念一下好了。第一章，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神说，我们要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乃是照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形象这个字，这里有两个字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或者是稍微大家更了解一下。这个照男照女那一句话里面出现了三个照，这个照在原来里面跟其他的制作的照不一样，那个照是从无到有。什么意思？地上，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地是渊面会，所以整个创世纪第一章讲上帝在这个地上他的创造的过程，中心点当然就是在这个26-27节，上帝造人，其他的东西造完了之后，其他的东西按着各按各时之后，上帝说我要按着我的形象样式造人，造在哪里？造在地上。那形象样式是什么意思？形象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大家这个现在有那个 Visual 那个 Window 的那个，或者那个 App 有一个什么 Icon， 有一个那个 Icon 一点下去，诶，我有这个 Icon 就是代表什么？它是一种代表，也就是说在地上神所造的所有的，不管是植物动物，不管是活物，只有是神是什么人，只有人是神在地上的什么代表。所以你要在地上知道神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就看什么？就看人。好，那你就看一看你的隔壁。就是样子。我们是你不会在地上任何被造包含人那里面找得到神的。所以没有偶像这件事。所以在神说不会，你第二诫说你不可以在任何有形有体的地上任何的地方能够找到我，不是，因为那些都是被造的，只有人是有这种代表性，只有人有这种代表性，人有神的形象，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可是到第三章的时候，亚当里面怎么样？我们失去了这个形象。在基督里面，我们终于知道神原本在人在地上的这个人的这个原本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换句话说，我们的人的生命整个最有价值的就是神在基督里赐基督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重生的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基督的形象。有基督的形象，这是最宝贵的事情，请你跟你隔壁的人讲。 你身上，你重生得救的基督的形象在你身上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没有别的事情了。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是，我要清楚的，我要明白，当我信主了之后，我旁边的这个弟兄姐妹，他身上有什么？基督的形象。但是我请问你，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请问你，不信的人有没有神的形象？有没有？不完整。不完整。而他不信的时候，事实上神还是怎么样？还是造了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只是人不明白这个荣美的形象，这个神要 crown， 神要给你的这个冠冕是有多么的尊贵跟荣耀。当巴拿巴走到安提亚的时候，他看见这一群人身上有神的恩典，蛮有基督的形象。我们这里啊，我们太少。我从小是在眷村里长大。我们的眷村很有意思。我的妈妈是从江西来的，然后在台湾待了50几年。那我的妈妈每天早上呢，就会有一个广东的这个老太太，手上拿着，冬天的时候就手上拿一个那个暖炉啊，您大概没有看过一个篮子，那个里面是那个木炭烧的，然后他冬天的时候呢，他就提着这个暖炉，然后就来跟我妈妈聊天。在眷村里面呢，很有意思，我有这个村，我们叫什么村办公室是吧？那个叫什么东西？我们那个时候在眷村里面只有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所以那个有一个那个村这个守电话的这个伯伯，这个我们叫庄伯伯，然后电话到了，然后他就要到你家来叫你说，哎，有人打电话给你了，然后你就要去那边去接那个电话。那个小时候，大江南北啊，过年的时候很热闹，什么很热闹？有山东人讲山东话，山东的。有四川人讲四川话 ，Glasby， 有这个，我最难听的其实是那个宋爷他们那个河南话，听不太懂。其实我们今天在这样子的美国这样子的一个教会里聚集的时候，我知道教会里面有各个不同地方来的人。各个地方不同，我来稍微调查一下啊。中国第一大城市是哪里？上海的说上海，北京的说什么？北京，对不对？是不是？上海的说上海，北京的说，反正不管不，如果北京是第一，那上海就是第二；上海是第一，北京就是怎么样？第二。有没有人知道第三大城在哪里？广州或者是深圳，事实上深圳是已经上来了，叫做上北深广或上北广深，就又来了，这个又是这个。我们每一个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弟兄姐妹，有些是从台湾来的，有些从这个大陆不同的城市来的，有些从大陆的不同的省份来的，他们有一些是自己知道怎么讲自己的家乡话，那有一些呢又是怎么样知道普通话，怎么样彼此之间的沟通。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有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巴拿巴说，当我看到这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种族来的人，不同的地方来的人，他看见了什么？他们身上都有什么？神的形象，都有神的恩典在他们的身上，都有神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他看见了就怎么样？哇，高兴得不得了。我们这里不同地方来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你的旁边是从不同地方来的，有没有高兴？ 有没有？其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认识一对母女，母女是从黑龙江那个哈尔滨来的，然后妈妈是女儿是看不见，然后很有音乐的才能，然后妈妈是在我们的私家受洗的，就是那个，然后我认识他们，然后他们最近呢，女儿要去申请这个音乐的 PhD 的 program， 音乐的这个她是看不见的。然后他们在 Kansas City， 那他是黑龙江哈尔滨来的。然后他妈妈从前刚刚认识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常常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啊，就是他跟他的女儿，一个什么看不见，我不能用那个太直接的字，一个看不见，一个呢听不懂，英文他不会，不太，其实是不太会说，连听都听不太懂。看不见，听不懂，走不动，三件事情，他说这三步政策，刚开始就很多，在生活上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有很多什么，很多不方便，然后又是一个不求人的性格，你知道我的意思哈？是不求别人，不要别人的帮助，不求人的性格。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不是说抱怨，应该说是过不去，说为什么上帝不多给我一点就好了，上帝让我是，比如说让我能够听得懂一点也不错，可以去找个工作，对不对？或者让我女儿能够看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但是他女儿其实是蛮有音乐才能的，他曾经在弹，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算是 performer， 一个表演的这个弹钢琴的。可是他就有这么多不方便的事情。前一阵子他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呢，结果呢，他的老师就跟他讲说，你可以申请 Minnesota 这个学校。Minnesota 在什么？在中西部的北边，很冷，正好是冬天的时候要去 audition 叫什么？因为你申请学校要面试，要 interview， 要 audition， 所以他们在现在在 Kansas， 所以从 Kansas 要去这个 Minnesota， 好了，看不见，听不懂，走不动，怎么办？我又不在 Kansas， 然后呢，正好在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 ，Kansas 有办那个就是那个中西部的冬令会，然后他的那牧师就说，今年有冬令会，那我们就你就看看，牧师说我去冬令会，先看看有没有从Minnesota 州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然后牧师就去了，说有，那就叫他们赶快过去，那他就过去了。就过去了之后呢，他碰到就在 Minnesota 这个教会，就在这个教会里面，而且他要那个叫什么面试的那个地点，有一对夫妇从，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你知道这个黑龙江省是中国跟苏俄的边界，中国跟苏俄的边界在黑龙江省，就是以黑龙江做什么做分界线，它是在那个边界的那条黑龙江上面，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城市来的。可是当他们这一对弟兄姐妹知道说，你是从黑龙江省来的，所有的接机、交通，这个跟学校的这个之间的所有一切事情，那个弟兄那一对夫妇全部怎么样？全部都包了。
全部都帮了，
帮助他们，帮助他们。我但是你知道，在他说看不见，不看不见，听不懂，走不动的这个时候，我怎么跟他说？我怎么跟他说？我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来祷告。我说我也不知道那个帮助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事情会很顺利，甚至于到某个地步他必须考虑，还是我们还是这个机会就不能去了，就放弃了。可是祷告祷告也很有意思哦，你要等，因为一开始呢就很急啊，东找西找，东找西找，就找不到一个。我们是他上甚至发了这个 email 给这个明诚教会的这个牧师跟他的牧长，请他们看看能不能帮忙找。那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回音，都没有回音，要么是这边可能是他忙或者怎么样，都没有回音。可是就突然的在这个中西部冬令会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对的弟兄姐妹出现，而且很难得，都是黑龙江来的。你这个算不算是祷告得应验啊？但是我是这样看的，我们来看哈，巴拿巴看见什么？看见了神的恩典在这一群弟兄姐妹，在这一群从各种不同地方、各种不同背景来，在主里面信而归主的弟兄姐妹，然后他劝勉众人。巴拿巴叫劝勉之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劝勉，这个字其实劝勉呢、啊，我们来念一下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里面讲的，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劝勉这个字其实就是把一个人叫到旁边来，这个人在你的旁边怎么样帮助你。本来啊 company 这个字是陪伴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人跟你一起走，跟你一起走，陪着你，陪伴着你在旁边。当你沮丧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安慰你。当你难过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跟你一起难过，承担了你的痛苦，你的辛苦。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其实都是在旁边的意思，都是这个旁边，他在旁边安慰，在他在旁边跟你，让你不要那么难过，跟你讲话，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彼此之间。这个是教会里面，这个是神，在我们有了神的形象，我们有基督的形象的时候，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就是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恢复神荣美的形象，恢复我们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形象。而这个帮助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又与我们同行，神在我们旁边，既同在，不仅同在，而且同行。而且我们说我们里面的圣灵是给我们什么？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这个能力之间，在我们彼此之间有这样子能力去彼此的饶恕，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劝勉。那彼此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像什么？基督。所以在安提阿门徒称为什么？基督徒，那个 Christian， 那个基督徒，那个基督的形象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在接着下来，这个 这样子跨了种族跨了区域的所有的人的身上，巴拿巴说我看见神的恩在他们身上，我就怎么样无比的欢喜。那接着下来是他说他还要劝他们怎么样，接着下来是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换句话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结婚是其中一个，刚刚讲圣灵的什么陪伴，现在讲什么，现在讲委身的专一，委身的专一。我很清楚的知道，这里讲，凡是保罗对腓立比人讲，凡是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不是单管自己的事哈，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也不是管别人的事哈，也要顾别人的事。什么意思？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立志委身，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都是什么？都是我的，都是我的。他说这里不是，是他的。基督的心为心，这个心在这里是表示在某种意思是思想啊，凡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什么意思？意思是这样哈，你看一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你看一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哦。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有没有仔细的为着你的弟兄姐妹，神在他身上基督的形象，他要成长，他要成圣，你有没有为他思想，为他考量，为着他的益处？因为神给每一个人圣灵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谁？是为了他所爱的人。因为基督也是这样，为每一个人，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为每一个人，他有这样子的心思，有这样子的意念，有这样子的考量。我觉得这就是爱，我觉得这就是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什么？很久忍耐，我们常常第一句就过不去了，谢谢大家忍耐我这么久你觉得你对我的忍耐越多的时候，我知道你对我的什么爱就越大，谢谢是啊，太太爱先生的时候，先生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怎么样？对，当然有时候会报一下仇了可是事实上是为他想嘛，是包容他嘛。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别人。在教会里面是为了什么？你知道你是天国哎，弟兄姐妹，在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天国。天国好比珠宝，一个人看到了他就怎么样，变卖他的所有。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变卖他的所有，要去把这个珠宝怎么样买来啊，得我的弟兄姐妹啊，为我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哈？接着下来在使徒行传这里讲，讲了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很多人归附主，对不对？接着下来最后他讲，他又往哪里？大树去找扫罗。 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他又往大树，有人知道大保罗扫罗这个弟兄，扫罗这个巴拿巴的弟兄曾经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想要跟当时的门徒有一些交通，大家都怎么样怕他，因为他是斯蒂凡事件迫害犹太人的那个可能是这个什么情报局的局长，而且保罗当时在大马色上的时候就是要去追这些，要去抓这些犹太人，就在大马色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交代了亚拿尼亚说，这个人将来要在列国当中做我的什么，做我的见证，他要外邦人信主的一个他有一个这个任务给他。巴拿当时他在扫罗在耶路撒冷，扫罗是希伯来文，然后后来我们就称保罗就是希腊文，那扫罗就是保罗，在这里是扫罗。路加很精细的记载了安提阿这个很关键的时刻，福音临到传到外邦人当中的这一件事情，而且很仔细的把安提阿，把巴拿巴找扫罗，后来找保罗，保罗后来又是跟路加一起出去什么传道，路加又是他的团队，所以路加是非常可能，路加这个医生四福音里面只有一个不是犹太人写，谁？就是路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太、马可、约翰都是犹太人，只有谁？路加不是。路加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安提阿门徒称为基督徒的时候信主的，然后之后在安提阿教会受造就，记载这些跟保罗后来跟保罗一起出去到欧洲传教，那第一间的欧洲教会就是腓立比。那可是巴拿巴这个时候看到了神的恩在他们的身上，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专心靠主，在这个之后他去大树找了。我刚刚讲你的心里以基督的心为心，你的心里应该要为你的弟兄姐妹，又为你的弟兄姐妹思想考量，为着他在身上神的恩在他的身上，神的恩典在他身上，为着他身上有基督荣美的这个形象的这个成长跟成熟的过程，为他思想，这叫以基督的心为心。巴拉巴在这里到大树把他这个其实已经被赶走的，已经被请回去他的家乡的这个扫罗找回来了。你知道扫罗这个时候在离开耶路撒冷到大树大概是多少年？十年。也就是说在世界宣教的舞台上，安提阿教会的复兴，我们叫其实刚刚讲的这一段大致上就是讲安提阿复兴，安提阿教会的复兴，安提阿复兴这一件事情在世界的舞台上，在福音的传播上，保罗本来已经怎么样消失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消失在神的国度里面，只有巴拿巴心里还有什么知道这个我的弟兄扫罗是神所拣选的，从安提阿要到大树再来回大概有400公里，在古代保罗也没有跟他讲说，哎，你现在安提阿教会在发展怎么样，要不要我把我的履历寄给你，然后聘请我到安提阿教会来，没有，古代不可能，来回就要不知道多久的时间。在这个情形底下，巴拿巴特地的自己去了大树，去了大树，把他在心里已经差不多有10年的为他祷告的这个弟兄，从大树带回什么？带回安提阿，在那里教训众人，建立安提阿教会。2年之后，从安提阿被怎么样？ 巴拿巴跟保罗一起被圣灵拆出去，使得福音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传出去。这个是十年以后，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十年以后，从圣灵降临五旬节教会发生，到福音传向外邦人，这个中间大家知道多久？十年的时间，这个福音才临到什么？临到外邦人了。十年的时间，在这十年里面，我看这里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将来的基督之家，将来的基督之家、基督教会，都是怎么样？有神的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为每一个不同地方的人，他信主，他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献上什么？感谢啊！我们看见了就怎么样？欢喜啊！希望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够一起跨越我们的种族，跨越我们心中的那个围墙。我不知道那个围墙是什么，有可能是政治的，有可能是经济的，有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我不知道。可是我们一定要跨越，因为这个是神要拯救，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荣美的形象，让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只有一件事，我昨天晚上跟我儿子聊到两点。他说啊，我们讨论这个审判啊，讨论这个天使啊，讨论这个人将来是怎么样啊，讨论约伯啊，约伯怎么那么倒霉啊，没事的就被夯不啷当的这个又丢了儿子，又丢了妻子，对，然后又惹了一身病。可我跟他讲，我说我们可以去讨论圣经上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神要救人，而且神要救你。神全部的心思、全副的心思、全本的计划、全本的旨意，都要救什么？都要把人带回到他的家里。神要救你，圣灵的帮助，圣灵的交托，圣灵的交通，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充满。你可以搞很多这些经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他要怎么样？他要救你。你身上有那个珍宝，不要随便的丢弃它。你身上有神给你的这个荣耀跟尊贵的冠冕，不要丢弃它。为着你的弟兄姐妹，好好的什么？好好的敬拜。为着你的弟兄姐妹，好好的什么？好好的祷告。为着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一起满有基督的形象，使得外面的人看见了，他们就怎么样？很羡慕有这样子弟兄姐妹的关系，在教会，在这个不管是在哪个城市或哪个区域里。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只看到我们自己，求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能够做提醒的工作。主啊，我们成为祭司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成为祭司是为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当中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有什么真的是过不去的，主啊，我们一定要小心，要记得，主啊，我的弟兄姐妹是如此的珍贵，在你的心里，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许有些时候不知道找到一个什么样好的方法，但是主，你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有同一的心智，因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路上，我们一路上彼此之间，彼此的扶持，彼此的结伴同行。 求主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求主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充满我们。谢谢主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